从最后一行看起，一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以度之者始成佛。假令供养恒沙众，不如兼容求正觉。那么到这个地方是一小段啊。那么这还是继续看这个八藏比丘啊，在他老师就是世间自在王如来面前所发的大愿。前面我们读过的是发藏自立的宏愿，也就是自己修学。六句当中以智慧为首，以定慧总持作为总结。这个里面呢，含的有很深的意思，值得我们深思去学习。那么今天这个愿文呢，很明显的看出来啊，是利他的德用。所以第一句就是一如过去无量佛啊，就像过去无量无边诸佛一样，为彼群生大导师。群生是指一切众生，导师啊，引导众生破迷开悟，利苦得乐。破迷开悟是因，利苦得乐是果。可是苦乐跟迷悟都有很多层次不同。那么这就讲到有究竟有不究竟的究竟的破迷开悟，利苦得乐是一定要帮助众生成佛就等觉菩萨还有一品无名没破，还不算是究竟的果位。那么如何才能够帮助众生呢，得究竟的果位呢？这在无量法门里面唯独念佛往生不退的法门这是其他法门里面所没有的。因此在佛门里面，大导师就是大师中国人喜欢简单呢，把当中这个字省掉了，成大师。大师唯有对佛的尊称菩萨都没有称大师。你看我们称观音菩萨、文殊、普贤，这在佛门里面都是很了不起的大菩萨。等觉菩萨 我们只称它做大士，没有称大师啊。所以这一点是佛学普通的常识，我们总得要有啊。说在一般社会里面，这出家人无论他有多大的德行，也不能称大师啊。称大师这个恭维过了分了，但是那就成佛了啊。所以称大师、称开师，我们这个经上念过称正师，这都是菩萨的尊称啊。正师是正觉之师，正等正觉之师啊，是这个意思，没有称大师。我们对于这个出家法师称呼啊，不可以太过分啊。好像我们称他做大师啊，这对他尊敬，其实是错误的啊。这个尊敬过了头了，超过了啊，这是不应该的啊。所以在从前，皇帝的老师称过师啊，对于某一宗特别有成就的，称禅师啊、律师啊，对戒律弘扬戒律称律师，弘扬经教的最了不起的是三藏法师，还是法师，没称大师的。可是诸位要记住，唯独净土宗的祖师啊，可以称大师啊。那什么原因呢？你想想看，诸佛叫一切众生成佛了，是叫他念佛求生净土的方法啊，这是方便就近的。净土宗祖师大德也叫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诸位想想，他跟诸佛如来有什么差别呢？无二无别。所以净土宗的祖师我们称之为大师啊，很有道理啊。因为他跟诸佛如来啊，这个教导众生的方法完全相同啊，因同果也相同啊。可是净土宗的祖师不是一个传一个的，不是的啊。净土宗没有沉传，不像其他宗派啊，就第几代第几代一代一代传下来。净土宗多半是啊，这一位法师一生当中对净土修学有成就，对净土的弘扬有贡献，他往生之后啊，底下后人呢推崇他，哎，这是我们当代的净土宗的祖师，是这么来的啊。所以净土宗从东晋慧远大师一直到印光大师啊，只有14代呀、啊，所以他不是一个传一个的，啊、这是很特别啊。在中国10大宗里面，唯独净土宗特别啊，可以说他这个祖师啊是大家公选的、公推的啊，不是自己想得到就得到的啊。那么这是发藏发这样的愿。等同诸佛如来在卧室普度众生道归极乐，能救一切诸世间。这个一切诸世间呢，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九法界有情啊，九界有情，六字洪名就普度了。生老病死中苦恼啊，这是讲啊一切众生的果报。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这个两句就是 菩萨行的纲领，六度法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菩萨教化众生，离不开这个纲领。为度有情令得度，为度这是初级的，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是为度的，给他结缘，劝勉他，以度之者是成佛。一度是真正觉悟的，真正觉悟就不讲其他的法门了，专门讲解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是成佛的法门，念佛成佛了。这个星期六跟星期天呢，青年会要我在外面做两次公开讲演，那么他们给我出了个题目，叫《佛法要义》，我说很好，分两天，头一天讲什么叫佛法，第二天讲什么叫要义。这个要义很多什么最重要的呢？有很多重要的，我们现在不需要，我们也做不到。所以，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眼前迫切需要的，这是最重要的。适合我们的程度，适合于眼前的需要，那就是佛法修学的根基基础今天学佛的人很多，成就的人很少为什么修学没有成就呢？没基础就是念佛法门也不容易你看在观经上，韦提西夫人遭了家庭的变故儿子不孝，人生灰心到了极处了这是求佛，问佛有没有好的去处，他不想在这个世界处了希望佛给他选择一个安稳的处所。我以神力把十方诸佛世界都变现在他的眼前，让他通通看到，他自己就选择。韦提西夫人选择了西方极乐世界不是阿弥陀佛介绍他的阿弥陀佛把十方世界全部都摆在面前，你自己选择选择西方极乐世界选择好了之后，向释迦牟尼佛请求，我怎么样往生呢？佛没有讲往生的理论方法之前，先叫他修三福，可见的这个三福重要三福是修学净土的基础不仅是净宗需要以这个为基础，说老实话，佛教任何一宗任何一个法门如果没有这个基础通通修不成所以我们就准备星期天讲要义就讲观经三福三福里面幕后的一段身心因果，那个因果是什么？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念佛成佛，以度之者是成佛 还不能接受，不能相信，那就跟他讲其他的法门。啊，总而言之，佛法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必定叫每一个听众啊都法喜充满。家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兼用求真觉。这两句话希望同学们牢牢地记住。这个地方讲的圣是讲的佛啊，假使你供养恒河沙数的诸佛菩萨，这个福很大了，还不如以坚固的心勇猛精进念佛求生净土，不如啊。为什么呢？你供养恒河沙数那么多诸佛菩萨，你还是要搞六道轮回出不去啊。菩萨有退转呐、菩萨有各因之谜，到下面经文我们会念到，可怕！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决定不退转了，决定圆成佛道，哪能比得上？啊，这就是告诉我们。在没有成佛之前，修行最重要了。啊，修行当中是以求生净土为第一要紧。啊，菩萨要不念阿弥陀佛，不向往西方净土，菩萨还是要退转。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福等等。这个一首是求成佛舍净土的大愿。这下面呢，这个八句可以说是净土四十八愿的总归，也是四十八愿的中心啊。四十八愿到后面会跟诸位同修详细的介绍啊，四十八愿是怎么来的。这个愿是根本，菩萨愿住三摩地，三摩地是清净心啊，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具体而言呢，这就是念佛三昧，三昧中王啊，心地清净就放光明，清净心里面自然就生智慧，智慧与一切法自然通达明了，就是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这就讲的以后所成就的极乐世界啊，殊胜庄严福等轮，这一句是形容极乐世界的状况啊。殊胜庄严，轮是同类，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跟他相比啊，他的殊胜庄严 是诸佛刹土当中的第一。轮回诸趣众生类，速生我刹受安乐。这是讲接引十方世界的六道众生啊，在轮回里面这些众生，弥陀的本愿是希望你们赶快到极乐世界来啊，这是弥陀本愿。那众生不相信不肯来，那就没法子啊。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常运这是时间从无间断，无边是讲空间，这个两句也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常常在大乘经里面呢看到每一尊佛呢，它都有个教化区，它有它的范围啊。每一尊佛的教区是一个大千世界啊，像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它的教化区就是娑婆世界，娑婆是一个大千世界啊。那么极乐呢，又是一个大千世界，一尊佛只是一个教区，这是通常都是如此啊。经常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佛愿力大啊，智慧广啊，化缘殊胜，他叫两个大千世界，三个大千世界，有的不是没有。但是不多，唯独阿弥陀佛的教区啊，是尽虚空遍法界。这两句先说说，常运慈心八有情，常运是时间。咱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时间也不长，佛的法运这一万二千年呐。时间有限啊，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现在以我们中国的记载，今年是释迦牟尼佛灭度3017年啊。那么一万二千年呢，向下还有9000年，9000年之后啊，这佛法就没有了。必须再等56亿万年之后，弥勒佛出世，这个世间再有佛法。有佛法的时间短了，没有佛法的时间太长。不像西方极乐世界，它没中断呢，常运慈心八有情，它没中断。度尽无边苦众生，这无边是讲空间，它不是一个大千世界，它是无量无边的法界。这尽虚空遍法界是阿弥陀佛的道场，我们这个世界也在其中，也不在其外啊。这个事情我们搞清楚之后啊，才恍然大悟啊，原来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啊，都是帮助阿弥陀佛招生的啊，都把这些学生招得来，送到西方极乐世界，送到阿弥陀佛那里去成就了啊。就好像阿弥陀佛办了个学校啊，他学校虽然在，他派了很多人到各地去招生，那派去招生的人就是十方一切诸佛，一切诸佛如来都替阿弥陀佛去招生去的。这个事情是真正搞清楚了 啊，所以我们在晓得西方世界确确实实是法界里面呢那个佛法的中心啊，佛法的中心。所以我们看这个夏莲居老居士编的《进修戒要》啊，《进修戒要》编得好啊，可以用它来做早晚课啊。《进修戒要》里面跟我们讲，敬宗初祖啊，大势至菩萨啊，我看到他老人家这么一句话的时候，所以马上就想到了。没错啊，为什么呢？我们在楞严经上得到啊，楞严经重新在此地讲过，在楞严上得到啊，在整个法界里面，法心专修专弘净宗的是大势至菩萨带头的，他确实是净宗初祖，他是法界的初祖，净虚空变法界，他是祖。那在我们娑婆世界呢，普贤菩萨第一个带头的，你看释迦牟尼佛示现成道二七日中，在菩提树下定中啊，宣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普贤菩萨在华严会上以十大愿王劝导华严会上四十一位化身大师求生西方净土啊，这个四十一位是原教从初住到等觉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啊，所以普贤菩萨是娑婆世界净宗的初祖，我们庐山慧远大师是中国净宗的初祖，所以讲到净土宗初祖有三个人啊，法界初祖、娑婆初祖、中国初祖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啊，所以看这两句才晓得啊，弥陀的教区是金虚空变法界，不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幕后这一首是求佛给他做证明，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啊，法藏比丘发的这个大愿只有佛知道，只有佛才能够给他做证明。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纵然假使身体在苦难当中，这个教化众生呢是有苦难的啊，你看《地藏经》上所讲的，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啊！你以佛法去教导他，不但不能接受、不相信，还得要侮辱啊，还得要障碍，甚至于迫害啊！菩萨要能够忍受啊，要能够不退心。阿弥陀佛因地里面就发这样的宏愿了。我们再看底下第五章啊，至心精进啊，八章既然发了宏愿了，